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3月1日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中国新冠病毒感染逼近80,000，新增的病例仍然集中在武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六表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政府都是做好了防范的准备。美国政府同时忠告美国公民不要前往意大利和南韩旅行。
We've taken the most aggressive actions to confront the coronavirus.
特朗普说，为了对抗这次的疫情蔓延，美国政府采取了现代史上最积极的行动。另外，美国华盛顿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在此之前，华盛顿州出现了美国首宗新冠病毒死亡病例。南韩总统文在寅说，期待同北韩在卫生领域方面合作。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当局最新通报的武汉新冠病毒确诊感染病例，截至2月29日升至79,824人，单日新增病例573宗，比前两日的427和327例持续反弹，死亡就达到2870人，单日新增35人。绝大多数新增的病例和死亡是集中在湖北和疫情的中心武汉，湖北之外新增3例。据路透社报道，为了减缓新冠病毒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中国当局下令将各地划分为疫情高危、中危和低危的地区。低危地区预计要结束交通管制，允许市民恢复工作。此外，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日在中共的喉舌刊物《求是》上发表文章，说中国需要采取是完善重大疫情防控的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目前除了中国大陆之外，已经有约60个国家和地区报告确诊病例6000多宗，其中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是南韩，有3736宗确诊的病例，20人死亡。其次是意大利，有1128宗感染，29人死亡。排在第三的是伊朗，有978宗，但死亡人数最多是54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六表示，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政府都做好了防范的准备。美国政府同时忠告美国的公民不要前往意大利和南韩旅行。特朗普在记者会上说，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们都是做好了准备。他敦促媒体和政治的人物不要做任何事情去煽动恐慌，因为根本是没有恐慌的理由。他并且说，即使传染了新冠病毒都不要惊慌，因为如果你是健康，会可能经过一个过程，你是会没事的。美国政府卫生官员说，他们预计新冠病毒造成的大部分死亡将会是目前存在严重健康问题的老年人。特朗普说，他将会在星期一同美国制药公司的负责人开会，讨论开发新冠病毒疫苗等问题。针对美国股市这几天出现的动荡，特朗普说股市会全部回来。特朗普说，美国新冠病毒目前确诊22宗，而且病例可能增加，他正考虑是否采取进一步的防范和限制的措施，减少病毒的传播。美国政府同时宣布扩大针对伊朗的入境限制的范围。
We've taken the most aggressive actions to confront the coronavirus.
他说，为了对抗这次疫情的蔓延，美国政府已经采取了现代史上最积极的行动。美国华盛顿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在此之前，华盛顿州出现了美国首宗新冠病毒的死亡病例。华盛顿州州长英斯利星期六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指令州政府各个机构动用所有必要的资源，为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做好准备。州长并且授权在必要的时候动用华盛顿州的国民警卫队。该州的卫生官员同日报告说，除了西雅图市科克兰郊区因为新冠病毒死亡的一个人之外，同一个地区的老年养护中心科克兰终身照顾中心又发现了2宗新冠病毒的确诊的病例，病患是中心的一位40多岁的女性的工作人员，目前在医院治疗，情况良好。另外一个是中心一位70多岁的女性的居民，目前亦都在医院接受治疗，但是情况严重，两个人近期都没有前往境外旅行。西雅图市和金恩郡的卫生官员并且说，科克兰终身照顾中心另外有50多人是据报得到了呼吸疾病或者肺炎被送入医院，目前正在接受2019新冠病毒的检测，预计会出现更多的阳性的反应病例。 南韓總統文在寅3月1日參加一個獨立運動紀念活動的時候表示，政府要竭盡全力抗擊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並且表示期待在衛生領域和北韓合作。文在寅呼籲全國團結力量戰勝疫情，說在國內戰勝新冠病毒，實現半島和平與共同繁榮，他將會建立一個不可動搖的大韓民國。为了南韩与北韩的共同繁荣和朝鲜半岛的安全，他期待和北韩在卫生领域合作。新冠病毒疫情在南韩迅速蔓延，目前南韩已经累计确诊病例3526宗，其中绝大多数是在大邱。目前北韩虽然尚未通报新冠病毒感染的病例，不过已经采取了关闭几乎所有的跨边境交通、禁止游客等的措施。朝鲜中央通讯社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北韩劳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要求采取更加严厉的新冠病毒的感染防控措施，他说如果病毒在北韩传播将会导致严重后果。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在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的党内初选当中胜出，终止了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的连胜的趋势。拜登此前在三次竞争当中是输了，星期六的胜利对拜登来讲非常重要。拜登希望南卡州的胜利能够使他自己成为桑德斯的有力竞争者，为下星期14个州举行初选的超级星期二来临之前为自己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美联社说，南卡州的初选是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对非洲裔选民吸引力首次接受的重要考验。拜登虽然取得胜利，他还需要证明自己有足够的资金和组织的资源，在未来72小时之内大力扩充自己的竞选规模。拜登还需要依靠自己和党内领导人的关系来做进一步提升竞选的声势。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三傍晚宣布任命副总统彭斯领导政府处理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工作。特朗普作出上述的宣布之前，白宫一直在考虑是否应该任命这样一位的大总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同时表示，这种疫情爆发的风险对美国民众来说非常低，疫情并非不可避免。不过他亦都承认，意大利等很多国家的确有疫情爆发，面临一些困难。不过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星期二表示，问题不在于这种情况是否会发生，而是在于这种情况何时会发生，以及这个国家有多少人会患上重病。美国人需要为日常生活受到干扰做好准备，包括学校停课、在家里工作等。美联社援引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议员本尼·汤普森的话讲，总统不是倾听公共卫生和医学专家的意见，一个多月以来一直低调处理这种病毒的潜在影响。美国广播公司援引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的话讲，特朗普政府对新冠病毒的反应迟缓、太慢、疲软。佩洛西还参加了旧金山中国城举行的宣布该市紧急状态的现场活动。同时白宫要求国会拨款$25亿用于美国疾控中心开展工作，应对这种传染病不可避免的到来。国会最终能够批准多少还有待两党运作。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治说，白宫提出的庞大紧急资金大大超出早前的政府开支的请求。关于美国围绕疫情的内部争执和自相矛盾的讲法，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两国的社会制度不一样，治理模式不一样。美国是一个自由社会，调动各方资源的形态比较分散，更多的是依靠法制和公民的自觉。对此比较熟悉两种制度的华人怎么看呢？美国西部城市旧金山宣布实施紧急状态的消息，令到目前被困北京的美籍华人严刚震惊。他对美国之音说，情况真的恶化了，他最不愿意听到旧金山宣布紧急状况。中美航线停航，严先生暂时不能够离开中国返回美国。旧金山是他往返美中的主要经停的口岸。他还担心地说，如果这个时候到美国的话，在军事基地里面先关他两个礼拜，那也都是不觉得好的，真的很麻烦的。他在文件上面说，当局准备了11个军事基地进行入境检疫，如果疫情大爆发，这些军事基地能够够用吗？他都不知道。从事经济工作的严刚还说，美国那些小企业都是私企，疫情爆发他们要倒就倒了。 记者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采访一些美国民众，他们有些亦都政府是否能否有效应对疫情表示关注。对比中国政府处理目前疫情的方式，胡星斗说中国更多依靠的权力，某种程度上面来讲集中权力便于应付危机，但是这些是一种过程，少数人的权利可能受到损失。中美两国应对疫情方面各有特点，美国可能重视个人的人权，但是在疫情控制方面或者并没有那么高效。美籍华裔公民严光华，相比之下中国实施戒严、实施封城、动用军队进入社区，中国人听话一封城，大部分中国人就没了脾气了。在美国他的感觉就是在很小的地方、人少的地方可能还好办一些，大城市可能真的很难办的。严光所指的是犹他州一个小城市，那里只有几千的居民，预防疫情将会比较容易，而好像旧金山、洛杉矶、纽约这样的大城市情况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他说美国南部卡特里娜飓风灾害的时候紧急物资调配和供应，灾民安置就是一场灾难，不过美国吸取了教训，后来成立了领导救灾的联邦紧急事务部 FEMA。 关于中国处理疫情的有效性，胡星斗说就应对危机来讲，历来是集权式的政府更加有优势，譬如说中国能够平安渡过金融危机、沙士危机，包括目前的冠状病毒危机，而且在大规模扩散之后它还能够处理，这个可能只有中国能够做到。武汉当时封城的时候已经有几万人扩散了，这种情况只有中国能够处理，在其他国家将会导致巨大的灾难、更大的灾难。不过评价美中应对疫情能力的根本点应该放在哪个地方呢？胡星斗说西方发达国家就不可能被疫情发展到这么大的规模，而民众还不知晓，几乎没有采取任何的防范的措施，令到事态发展到这样的程度。所以说中西方的制度的确各有利弊，西方的制度信息透明，有利于尽早地了解疫情，采取各种的措施，而且是现代的治理手段，更多的是人道手段。中国体制就很容易将很细小的事情演变成大事，然后再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且有可能牺牲小部分人的权利，当然最终肯定会赢得胜利，不过的确会造成人道灾难。除了信息不透明外，中国对疫情的控制能力服务于政治安定，维护中共统治。彭博社说习近平对病毒疫情的应对手段表明他将会更加严密地管控中国，譬如大数据被用来监察民众出行，采集到的信息被用来作为将民众健康状况分类的依据，而通过这样的方式管控民众的健康，美国政府可能很难做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在中国是否得到控制仲未明朗，中国之外出现疫情爆发引发全球担忧之际，中国领导人就通过电视电话会议对17万人发表讲话，强调中共在疫情控制当中的领导作用，继而敦促加快复工复产，以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目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报道。
虽然近日中国官方发布的新增病例持续减少，全国范围除湖北省日新增确病例是已经是降到个位数，一些的省份亦都连续多日未有报新增病例，但是目前仲是难以判断中国的举国疫控是模式已经是控制住疫情。星期日发生在南韩以及意大利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引发全球性的关注，各国担心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是否已经是达到了或者是接近大流行。 习近平在当日一个统筹推进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防控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面，对包括中央、地方以及军方官员在内的17万民众的与会者说，近期的疫情防控是取得到成绩，功在于党。习近平表示，这次的疫情是中共面对的最大的公共卫生挑战，近期疫情防控取得成绩，彰显了中共领导亦是中共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将这个会是称作为一个定于一尊的会，强调的是要服从他的领导地位。他认为这个会和北京宣布取消两会是有关系。张立凡表示，如果开两会的话，可能就会有很多的麻烦，可能就会有人打横炮，可能会有人质疑疫情的延误，要问责，这些事情就会比较尴尬。在公众在疫情扩大之后，就疫情被拖延提出质疑，而习近平当时在会见到访的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的时候，就有关他的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疫情防控工作的话，引发了他可能存在着工作失误的议论。习近平的这次讲话意图重新强化中共的地位以及他在党内的核心作用。他在讲话当中表示，防控工作取得成效，再次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及中共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而习近平在星期日的讲话的重点在于复工复产。他在讲话当中提到了社会经济是一个动态循环系统，不能够长期停摆，因此需要在确保疫情严控到位的前提底下，推动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企业事业单位复工复产，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疫情无疑是对已经放缓的中国经济形成进一步的掣肘。春节期间传统上暂停的经济活动因为疫情干扰持续停摆，当局是会有紧迫感。海头宏观的资深中国经济学家朱利安·埃文斯·普利查德表示，当局是需要对他其能够是否实现这次的设定的经济目标作出解释，尤其是关系到小康社会的承诺。埃文斯·普利查德说，当局的表述仍然是希望能够实现2020年的经济目标。近来有不少来自党外以及体制外的研究人员开始谈论经济增长将会受创。他说，这个时候需要有高层官员出面说明是否维持2020年的整体经济目标。习近平的讲话就是围绕着这个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完成十三五的规划。十三五的规划是2016年3月在中国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面通过的国民经济五年规划。根据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面对制定十三五规划建议的说明，就是要确保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以及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是中共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也就是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的首个目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中国人，尤其是灾情中心的武汉人、湖北人是一场无妄之灾。庚子年的开端，疫情带来的恐惧在蔓延，各地为控制疫情开始勒令商号关闭，严查外来车辆以及人员，进而限制当地的居民出户。到已经延长的春节假期结束的时候，亦就是各地对人流管控最严格的时期，不少的城市对外来人员甚至是从外地回家的人进行居家隔离，中国经济几乎处于停摆状态。最初感到寒意的是处于低层的中小微企业，很多的依靠每日经营维持现金流的商家已经是倒闭。虽然政府出台政策支持，信贷获取融资成本都有改善，但是并未能够解决中小企业的现金紧张状况。渣打银行最新发布的2月份中国中小企业信心指数降至 40.5 的历史新低。 该个调查显示，疫情对于二月份中国内需造成严重打击，导致销量降到正常水平的46%。当局采取严厉措施控制疫情严重干扰生产的活动，产能利用率在延长春节假期之后两周跌到42%。各地的复工复产排序当中，中小企业大多排在后面。路透社的报道，在2月24日国新办的发布会上，工信部总工程师田玉龙说，疫情对中小企业冲击尤甚。他表示，据目前的监测，中小企业开工逐步回升，开工率接近30%。中小企业开工复工面临着五个难：一是复工难，地方政府为确保疫情防控的安全要求，需要大量审批证明材料；其次就是用工难，受疫情的影响，人员流动仍然是受阻；第三就是产业链的配套比较困难，物流不畅，原材料进不入，产品出不去，产业链上下游未有达到同步复工；第四就是资金支撑难，中小企业资金压力比较大，刚性成本支出比较多；第五就是订单交付难，现时中小企业的订单在手，但是没办法及时生产，还是要承担违约的风险。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是从良在同一个发布会上谈及到国有企业，说大型企业复工复产进度快，上游行业以及是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企业相对下游行业以及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进度快。他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高，浙江超过90%，江苏、山东、福建、辽宁、广东以及江西超过70%。从重点行业来看，钢铁企业复工率67.4%，有色金属企业86.3%，口罩企业产能利用率是达到110%。他说铁路装车数已经恢复到节前正常水平95%左右，民航、港口以及水运都是正常营运。国新办的发布会上，口罩成为了是展示体制优势的新标杆，最早复工复产以及转产抗产的是抗疫急需的口罩，中国近20日的生产了5.7亿个的口罩，重点扩大生产的医用 N95 的口罩，到2月22日日产量是达到91.9万，是2月1日的8.6倍。但是这种体制优势并非万灵药，复产复工并不是绿灯一亮就开始恢复运转，相应的供应链难以跟得上的话，企业复产仍然可能是面临着种种的障碍，跨国公司在中国亦都面临着复工复产的阻力。苹果公司罕有地警告，该公司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造成的组装工厂复产预阻，以及是消费信心不振等原因，可能无法达到了当季的销售目标。其他在中国和大型中国国有企业有合资企业的跨国公司，在复工复产的时候亦都遇到了工人返工是预阻、地方健康核准，以及是供货链以及是物流未有配套复产复工等问题。疫情对产业链形成严重的干扰，影响波及全球。邓博士的一份特别报告发现，疫情下产业链受到的干扰或者是对全球数百万企业造成影响。在中国的美国和欧盟商会方面，亦都是谈到了这次疫情应该是会让仍然依赖中国供应商的欧美公司考虑转移供应链。民众在抗疫期间对疫情的发布延误导致了病毒大范围扩散提出问责，但是至今未有人承担或者明确应负责任。历史学家张立凡认为，这个导致民间普遍对政府丧失公信力，在疫情数字上面亦都是这样。他说这个的统计本身亦都很难讲，所以现时的是塔西佗陷阱，你讲什么讲什么再好亦都没人相信。在疫情还未消除甚至随时可能失控的情况底下，中央急迫感是推动复工复产，难免和地方的利益相抵触。历史学家张立凡说，习近平恐怕经济受损而危及到政权，而他在抗疫的关键时期推动复工复产是置人性命于不顾。他说习近平要这样不接地气的豪赌，地方必须要接地气地顾人命。 於是就有了中央下令，地方仍然是照着自己的节奏走，或者是阳奉阴违。近日来，伴随着复产复工，官方媒体上面十三五的报道多了起来。新华社在2月20号的报道，重大工程渐次复工，全力打赢十三五收官战。文章开篇是，在党中央集中系统一领导之下，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减轻疫情影响的一系列措施正在系落地生效。在抗疫新冠型肺毒的疫情当中，全国各地十三五重大工程以及项目渐次复工，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系加快推进。在对抗疫情关键的时期，官方媒体急速转向，调整紧迫感，打起了十三五收官的战鼓。西方人大多不知道十三五是什么东西，为什么突然间能够让政府在抗击对中国造成巨大损害，令数千人丧失生命的病毒疫情的关键时刻，在疫情可能大流行引发全球忧虑的时候，会突然将注意力转向建设计划。中国领导人对于增长的数字有着令人难以理解的执迷。习近平对十七万人召开电视电话的会议，动员复产复工，就是要在年底的时候完成计划所设定的目标。但是现时官方的报道里面很难找到一道强调是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相关的数字，就是今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以及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翻之后应该是几多。海头宏观的中国经济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表示，坦白地说，他是不理解北京为什么会认为这样的量值会是很重要的目标。他表示，这些令到他们觉得不可理解的量化目标，或者是鼓励地方的官员粉饰经济数据。外界对中国的 GDP 数据一直存在着争议，地方为了政绩在经济数据上做手脚，夸大实际经济活动。海棠宏观推算中国的 GDP 数值通常低于官方数值，受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的打击，中国官方预计这个季度中国的 GDP 是增长率为 4.5， 而海头推算出的这个数字只是有 2.0。 2019年中国官方发布的增幅为 6.1%， 海头宏观就认为中国经济去年增长率只有 5.5%。 习近平就任之后，通过清除政治对手迅速地揽权，甚至为长期执政修宪废除了任期的限制，外界将他是视为数十年以来权力最大的中共领导人。但是这个并非意味着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强而有力的政治领袖。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资深研究员威廉·奥弗霍尔特博士在近期撰写的一篇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如何影响中国政治的文章里面，谈论到习近平的权力的时候，对任何政治领袖加以评判是一个要点，就是他或者他能否是在政策当中目标是上面达至一致。他认为习近平在哪一个方面不具备强大能力。他谈到了经济和增长，认为一直在放缓的经济增长会继续放慢，增长实际上低于官方数字所显示，是靠没有产出的投资支撑，而用于支付那些投资的债务也在迅速加大。奥弗霍尔特博士认为，邓小平当初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交出共产主义力量中的重要的贡干，期望更加富足的人民会支持他的政党，在那个当时的政治环境当中是极大的冒险，但是成功了。他又谈到江泽民和朱镕基在城市产业方面冒了类似的风险，亦都取得了他们希望的效果。奥尔霍尔特博士说，邓小平、江泽民、朱镕基甘于是冒巨大的政治风险，是相信通过改进社会最终会强化对他的政权的支持，是一个成功的先锋党的本质，亦都是中国奇迹的政治内核。奥弗霍尔特批评说，习近平则是直接控制大企业，直接控制法庭，其当今政策是捉住所有的权力，最终让到他的政党从先锋党变成为是利益集团。奥弗霍尔特博士表示，当前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将会令这个问题加剧。 他将会加快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渐行渐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英国为疫情可能恶化做准备，可能征召退休医务人员。中国加强新冠病毒官方的宣传。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星期日说，英国正在为全球冠状病毒流行进一步恶化做准备，说这次疫情爆发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挑战。英国首相约翰逊将会在星期一主持政府紧急反应委员会的会议，此举表明英国政府加大为疫情的流行做准备。汉考克对天空新闻说，他们为抗疫冠状病毒制定了明确的战略，认为这次是非常重大的挑战。而路透社说，如果病毒疫情更大范围地流行，英国政府将会考虑登记退休的医务工作人员重新工作，并且将会考虑是否鼓励是人在家中工作，会致疫情可能在今年夏天见顶，因为届时很多人能够更加容易地抗击病毒。英国目前确诊感染病例23例。中国共产党掌控的中国媒体持续加强有关起源于中国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宣传，主旋律是中国形势向好，外国形势不妙，中国新增病例日益减少，疫情在其他国家迅猛发展。3月1号中国媒体报道的中国疫情消息都是中共当局所谓的正能量新闻，好像专家说，除湖北全国其他地方4月底可恢复正常秩序，北京再发12条措施严防疫情。虽然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目前不得而知，但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一个普遍共识是，中共当局在武汉发生的疫情初始阶段封锁消息，并且进行误导性宣传，声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可防可控，未见明显人传人，导致成千上万的中国公众在当局营造的虚假安全感中感染病毒，导致疫情最终大爆发并且流行全世界。3月1号中共控制的媒体在报道中国形势稳中向好的同时，亦都大力报道其他国家形势不妙的消息，好似南韩新增376例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病例，累计确诊3526例。大邱实施最大程度封锁，南韩疫情或者持续至年底。日本新冠肺炎确诊947人，其中钻石公主号705人。美国华盛顿州一个护理机构确诊2人，52人现疑似病状。意大利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1128例，死亡29例。意大利女主播播新闻的时候疯狂咳嗽，引发民众的担忧。法国确诊病例激增达100例，多个市镇紧急采取管制的措施。美国政府计划下个月是召开高层会议，讨论进一步限制对华为等中国公司的科技出口管制问题。这次内阁级别的会议原定星期五举行，现在被推迟到3月11号举行。路透社说，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国防部长埃斯珀、国务卿蓬佩奥和财政部长鲁钦等内阁级的官员预计将会出席这次会议。消息人士透露说，会议是将讨论对华为和中国的科技销售实行新管制等问题。消息人士说，内阁副职级别的政府官员上个星期已经就此是开了会，讨论内容涉及华为公司的通讯设备和中国民航客机的部件等，但是未有就对华科技出口管制的不同方案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马来民族主义政治家穆希丁亚辛星期日上午宣誓就任总理，他得到有贪污腐败明星的前执政党的支持。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挑选他取代94岁的马哈提尔。上个星期马来西亚政治动荡，一开始是马哈提尔提出辞职，为了巩固权力，但结果他被边缘化，他埋怨有人背叛他。马哈提尔曾经在马来西亚政坛称红几十年，马哈提尔声言要寻求议会投票挑战穆希丁，但承认他可能不会赢得议会的投票。穆希丁现年72岁，在马来西亚皇宫举行的仪式上，他在国王阿卜杜拉面前宣誓就职，承诺履行总理的职责。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六呼吁俄罗斯不要在叙利亚采取干涉行动，让土耳其武装对付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埃尔多安对支持者发表讲话的时候说，土耳其在叙利亚人民的要求下进入叙利亚，并不是在阿萨德要求下进入。埃尔多安说，土耳其对叙利亚武装本星期在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打死30名的土耳其军人，采取了报复的措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白尼桑德斯星期日在一个电视专访当中说，如果中国对台动武，美国绝对不会袖手旁观，允许这种侵略行动发生。桑德斯的讲法引发很多议论，有分析人士说，桑德斯过去在有关台湾议题上表现并不一致，他的表态令人安心，虽然他未来的做法不得而知，但目前美国整体的气氛是与中国竞争，对中国不强硬都不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上个星期六才在内华达州赢得民主党总统党团初选的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星期日就是2月23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专访当中，被主持人安德森·库伯问到，在何种情况之下他会认为美国的军事介入是有必要的。他说，如果中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那些是不是某种情况之下你会怎样呢？桑德斯答复说，那些是某种，是的。他说的是，他认为美国必须明确给全世界很多国家知道，美国不会坐视不顾，允许侵略行动发生，绝对的。桑德斯说，对美国人民的威胁是其中一个情况，还有对美国盟友也是另外一个情况。他说，他相信北约在所有条件不变的情况之下，他认为美国应该和其他同盟国家合作，而不是单独采取行动。美国企业研究所外交与防务研究员马明翰认为，桑德斯在防卫台湾这件事上面的表态令人安心，因为他过去曾经在国会支持售台新式战机以及提供台湾导弹防卫能力的立法上面投过反对票，因此他对台湾的立场如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马明翰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之中表示，听到桑德斯对安德森库珀说，美国不会在中国对台动武的时候袖手旁观，令人感到安心。不过他的讲法留下很多空间去做好笑的事。作为总统，他是否会发表措辞强烈的谴责呢？施加制裁呢？军事干预呢？这些大家都不知道。马明翰又说，基于他在访问之中对这个议题制作了非常简短的答复，大家并不知道他对台湾或者美台关系的想法，亦都不知道他认为在哪一种反应之下动用武力才是他认为可行的选项。美国密西根大学政治研究所学者陈芳瑜亦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桑德斯未来的做法目前的确还不得而知，譬如他要如何去阻止中国侵略台湾，对台湾的承诺会到怎样的程度等等。不过他认为桑德斯的表态反映了美国整个社会的氛围。陈芳瑜说，和中国竞争的态势已经是一种共识，既然中国已经摆明要和你竞争，你总不能够和以前一样还期待要交往，所以民主党对中国不强硬也不行的，就是说整个议程已经被设定好了。陈芳瑜又说，民主党各竞选阵营至今在外交政策上面仍然着墨不深，对中国的态度也并没有很明确，除了一贯标榜的重视人权、言论自由等等不痛不痒的讲法之外，民主党还未有一套较为宏观的论述。他猜测或者是由于目前民主党还是在初选的阶段，外交政策并非民主党关注的重点，因此亦都还未有提出能够与特朗普总统抗衡的替代的选项。同时有一群关注美台关系的台湾留学生、学者和台美人创办的非政府社团美国国会台湾观察站星期日在他的面书官网上面贴出一篇文章，指出桑德斯关于台湾的表态直接的程度可能已经是很大的突破了。文章又说，过去美国并没有任何的总统候选人敢做如此直接明白的表态，他自己过去30多年来在国会的表现一向在军事上持不干涉主义的立场，不单止在1991以及2002年两度投票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亦都在对台政策上面投票反对美国提供台湾导弹和 F-16 军售案。不过他对台湾的健保制度赞誉有加， 曾经在2014年邀请前台湾卫生署署长叶金川来到美国国会作证。桑普斯的立场近年来似乎有所转变。文章又提到，特朗普2017年访问中国之前，桑德斯签署了国会联名信，要求特朗普遵守台湾关系法，维持美台关系的紧密和交流。因此从不干涉主义到认为必须要出兵捍卫台海现状，这中间的转变很令人玩味。对于桑德斯曾经在涉台法案上面投下的反对票，美国国会台湾观察站创办人之一杨光信对美国之音说，这里包括1997年的美台反弹道导弹防御合作法的和2000年的台湾安全加强法，以及2011年延长普及特惠税制度之中的一个提供台湾急需的美国多功能战机 F-16CD 修正案。针对桑德斯不会坐视中国对台湾动武的讲法，新上任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一，就是2月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答复说已经注意到有关的报道，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中方敦促美国有关人士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的规定，慎重妥善处理涉台的问题，以免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1963年11月22号，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副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成为美国第36任总统。
Vice President Lyndon Johnson has left the hospital in Dallas. Presumably, he will be taking the.
11月20号嗰一日，肯尼迪同副总统约翰逊都喺德克萨斯州嘅达拉斯。肯尼迪坐喺开篷车驶过达拉斯嘅路上遇刺。几小时后，约翰逊就喺达拉斯胡菲尔德机场嘅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宣誓就职。空军一号随后带住新总统约翰逊同已故总统肯尼迪的遗体返回首都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空军基地。约翰逊在安德鲁空军基地宣读了简短的声明，声明最后说
I will do my best. That is all I can do.
声明说我会尽力，这个是我唯一能够做的，我需要你们的帮助，亦需要上帝的帮助。林登·约翰逊担任副总统前，曾经在国会参众两院公职多年。他从小在德克萨斯州的小城镇里面长大，15岁就读完高中，毕业后花了4年时间四处旅行打工，最后回到西南德克萨斯州立师范学院读书，成为学生领袖和政治活动积极分子。1931年，一位新当选的国会议员请约翰逊到华盛顿去为自己做秘书。4年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任命约翰逊为罗斯福全国青年局在德克萨斯州的负责人。2年过后，约翰逊在1937年国会一次特别选举中获胜，成为美国联邦众议员，一做就是12年。美国加入二战后，约翰逊是第一个主动提出入伍服役的国会议员。战后他重归政界，当选联邦参议员，又做了12年。约翰逊热爱政治，在政界多年的磨练使他对政府的运作了如指掌。他接任总统后，刚刚需要这些经验来解决国家面对的国内和国际上的种种问题。约翰逊继任总统时，北越共产武装正在同美国支持的南越部队作战，而同时美苏两国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亦是大家一块心病。
同时美国国内种族冲突严峻，很多美国人失业，铁路罢工日续直发。约翰逊上任后大力推动肯尼迪总统在世时提出的立法。约翰逊担任参议员时曾经反对民权立法，但是如今他极力要求并最终得到了国会的支持。1964年通过的民权法案禁止在工作场所、餐馆和其他生意场所对少数族裔的歧视行为。林登·约翰逊说，我们相信人人生来平等，但是很多人都未能够得到平等对待。我们相信人人都有与生俱来的权利，但是很多美国人都无法享受这些权利。我们相信人人都应享受自由，但是数百万人被剥夺了自由，不是他们自己的失败，而是因为他们的肤色。约翰逊总统说，这种情况不能够继续下去，因为种族的原因将人区别对待，违反宪法和民主理念。在约翰逊的推动下，美国国会1965年和1968年又通过了更多的民权法案。约翰逊总统说，很多民权问题都很复杂，很棘手，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亦不能够存在任何争议。每一个美国公民都必须有平等的投票权，没有任何理由剥夺他们的投票权，确保这项权力是我们肩负的最沉重的担子。当时美国南方的一些州利用所谓的文化考试来剥夺黑人的投票权。
The Negro citizen may go to register only to be told that the day is wrong.
约翰逊总统说，黑人公民参加选民登记时可能会被告知日子错了，时间不啱，管事的人不在。如果他坚持找到复杂注册的人，他亦可能会因为没有拼出自己中间的名字而被取消资格，或者在他们填写申请时对某个字用了缩写。就算是他填好申请表，他还要参加考试。登记官是唯一能够决定他考试是否通过的裁判，他可能要背诵整篇宪法，或者是解释州立法里面最复杂的规定。即使是大学毕业证书亦不能够用来证明这个人识读识写。1965年民权法案规定各州不能够因为公民读写能力差就剥夺他们的投票权。1968年立法规定在住房上禁止歧视黑人。约翰逊来自南方，他的南方背景和他说服人的能力都对他成功说服国会里面的南方保守派支持民权法案起到作用。他对美国的未来亦充满了憧憬，提出建设伟大社会的计划。他在密西根大学的一次讲话之中这样说，
The great society rests on abundance and liberty for all. It demands an end to poverty and racial injustice.
约翰逊说，伟大社会以物质极大丰富和人人享受自由为基础，要求结束贫困和种族不公，这个是我们决心做到的。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开始，在伟大的社会里面，每个人都能够受教育，丰富自己的头脑，拓展自己的才华。约翰逊任期内对贫困宣战推出了一系列帮助穷人的法案，但是他用于社会救助项目和在海外打仗的花费造成了国内的通货膨胀。约翰逊出兵的地方不单止越南一处，1965年他曾经派遣20,000多兵力到多米尼加共和国，因为他担心那里发生的革命会使这个加勒比海国家成为共产政权的天下。 林登·约翰逊做完前总统肯尼迪剩下的最后14个月的总统任期后，1964年参选连任。民主党大力支持他，并接受了他选择的副总统参选人林伯特·汉弗莱。汉弗莱是来自明尼苏达州的自由派参议员。与民主党人相比，共和党人在选择总统候选人方面大费周折。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最后选择了来自亚利桑那州的铁杆保守派参议员巴里·戈德华德。戈德华德说，
Certainly, simple honesty is not too much to demand of men in government。
戈德华德说，没错，最基本的诚实是对政府官员起码的要求。我们不要被清晰专注的共和党理念贴上任何轻率愚蠢的标签，将他们变得模糊不清，毫无用处。我想提醒大家，以捍卫自由为目的的极端主义不是坏事。我想提醒大家，在追求公正时的温和亦不是什么好事。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是来自纽约州的众议员威廉·米勒。1964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林登·约翰逊赢得了60%多的选票，但是还是不如他希望的那么多。他希望能够从压倒性胜利上提出美国人民的票是投给他，而不是投给约翰·肯尼迪的影子。约翰逊在就职演说中表示，他的伟大社会永远不会建成，而是会不断发展和改进。约翰逊说，我不认为伟大社会是有秩序、毫无变化、无菌的蚂蚁型，伟大社会将不断改善，始终在变，不断努力摸索，失败休整再尝试，但是始终都在努力，而且不断进取。1965年，约翰逊提出的针对65以上的老年人的医疗保健制度得到国会批准。美国前总统哈里·杜鲁门早在20年前就曾经提出过这项计划。约翰逊将第一号和第二号保健卡正式颁发给杜鲁门夫妇。约翰逊任期内，美国国会还批准了帮助穷人和残疾人的医疗补助制度。1967年，约翰逊总统任命塞古德·马歇尔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马歇尔是第一个进入最高法院的非洲裔美国人。而同时，美国各地的反战浪潮不断高涨，美军士兵伤亡人数越来越多。林登·约翰逊希望后人将他看做一位伟大的总统，但是他的历史遗产势必要由越战来定义。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刚刚看完 Robin Williams 新主演的一部喜剧片，两个人正准备离开戏院。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To crack somebody up 以及 Fess up。
That was great. Robin Williams really cracks me up.
这部戏真的很有意思，我笑到流眼泪。对了，你刚才说 crack me up, crack 不是破裂、裂开的意思吗？那这个跟好不好笑有什么关系？
If something or someone cracks you up, it means that it makes you laugh.
Oh, crack you up 就是令到你笑。你是说 Robin Williams 很好笑，我完全同意。我特别喜欢看他做的戏，尤其是喜剧，次次都会笑到我肚痛的。
You know what else cracks me up?
还有什么事令到你觉得好笑？我估不到啊。
That joke you told me yesterday.
我昨天讲给你听的笑话，是啊，那个笑话谁听到都会笑不停的。
After you told me the joke, I shared it with my friend John. It really cracked him up too. He was laughing so hard that I thought he was going to have a heart attack.
哈，你朋友 John 笑到咁犀利，你仲以为佢心脏病发？咁佢肯定系个好中意笑嘅人啦。讲到中意笑啊，我就系啦。我邻居嗰只猫时时整到我笑嘅。
Why? What does it do? Tell you jokes?
哎呀，你有冇搞错啊？猫边度会讲笑话噶？嗰只猫时时中意玩自己条尾。嗰日喺沙发上边，为咗追条尾，唔小心就跌咗落嚟啦。嗰、那个样真系滑稽啊！That really cracks me up.
That is cute. Animals crack me up too. They do all kinds of silly things.
冇错，好多小动物都好可爱嘅，时时有啲特别好笑嘅动静。我就准备养一只宠物啦。
Now that idea cracks me up. You don't know how to take care of a pet.
哼，我想养小动物有咩好笑啫？好多嘢我都可以学噶。
Li Hua, you look like there's something you want to tell me. Come on, fess up.
我係有啲嘢想話俾你聽。誒，不過你可唔可以先解釋下乜嘢係 fess up?
To fess, F-E-S-S, up, is to confess or admit something.
哦，原來 fess up 就係承認、坦白嘅意思。好啦，咁我講啦。你仲記唔記得我講過想養一隻寵物㗎？我去咗流浪动物收容所，而且仲领养咗一只猫仔啊。
That's great. But does your landlord know you have a pet now?
呢个就系我担心嘅地方啦。我仲未敢话俾我嘅房东听，我怕佢知道咗我喺屋里边养猫，佢会好嬲啊。
Why? Aren't you allowed to have pets in your apartment?
其实
，Come on, fess up.
我哋可以喺公寓里边养宠物。但系我哋应该先征求佢个同意之后先至可以噶。
And you didn't ask the landlord first, did you?
冇啊，我就系冇先问过佢嘅意见，所以我而家先至担心咋。
Well, you'd better fess up to him soon. It's better if he finds out from you. Otherwise, you seem dishonest.
你讲得冇错，如果俾佢发现我先斩后奏，佢讲唔定会踢我出去啊。我谂今日晏昼我会话俾佢听，希望佢答应俾我留低我只猫仔。I'll fess up to him today.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嘅常用美国英语 ，to crack somebody up， 意思就系指令到其他人发笑，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fess up。就是坦白承认的意思。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啊，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日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